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感谢主，晚上我们又可以有机会一同聚在主跟前。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够这样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实在是你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里面对你的话能够产生更深的爱慕，主啊，我们也渴望从你的话中能亲自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我们求你在这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完全向你敞开。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仅光是读一些外面的字句，那是在灵里实在是与主有交通。主啊，总教你对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话有一些可以落在我们的心田里，像落在好土里面一样。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中得生命的供应，从你的话里面蒙光照。所以我们何等渴望这一点点的时间能得到你更多的祝福，所以求你与每个弟兄姊妹同在。主啊，愿说话的跟听话的都在厚厚的膏油里面。主，我们一同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呢开始啊，我们来读使徒行传。那么请弟兄姊妹呢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么我们读几节经文。我们先读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如果你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稍微的仔细把它读一下啊。来，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再看这个第八节啊，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啊，第八节到十一节啊。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做我的见证啊，其实可以翻作是做我的见证人。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第十四节啊。这些人啊，指着前面的12个使徒，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然后呢， 我们我想我们读这个21节和22节啊，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第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呢，也可以说就是做见证人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啊，就暂时读这些。那弟兄姊妹知道《使徒行传》呢啊，那么这是新约圣经中唯一一卷讲到教会历史的，记载初期教会历史啊记载的最详尽的一卷书。那么这卷书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路加写的，医生路加写的，所以在开头的话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他写了前书，那个前书指的路加福音说的，现在呢他又写了这本书。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四福音书是论到元首基督啊，那么使徒行传呢是论到教会，就论到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是主耶稣个人的一个见证，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那是讲到教会团体的见证。虽然这个见证的方式上面是有点不一样，但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道成肉身呢，是神啊，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是在他个人的肉身上显现。那么到了使徒行传之后呢，同样是神在肉身显现，乃是在千千万万个蒙恩神的儿女们身上显现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是连续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工作。所以路加呢就说前书是论到耶稣基督，那么这本书使徒行传呢就是论到这个教会啊。那么他这个前书和本书之间啊，我想那么除了他是个人与教会之间的一个区别之外呢，那么四福音书是讲到主在肉身当中，那么使徒行传呢就讲到主在圣灵里啊。那么四福音书讲到主耶稣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受他个人肉身的一个限制，等到主在圣灵中的时候，进入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工作就成了一个无限量的一个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哈都是神当初的一个心意啊，荣耀的一个心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是元首，是基督，他是一个榜样啊。那么呢，以后蒙恩得救的人的话呢，个个都要磨成他那个形象，而成为一个团体，成为基督的身体啊。人就是彰显那个基督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神在他自己计划中间的一个工作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把父显明出来了，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呢，那么呢我们是把主显明出来了啊。那么所以同样呢都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以后有一些的很大的变化和很多的偏离啊。所以 教会逐渐的走向了一个宗教的团体，那么走向了人的组织的这个方向，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和错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使徒行传呢，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回到原初神所要的那个心意的里面。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神真正的心意啊，那么那个最重要的启示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讲到创世以前啊，神对教会的这个心意。而使徒行传呢，却是讲到教会实质在地上的一个出现。那么它的出现呢，就是应当按照神在创世以前，那么以弗所书所讲的那个教会的那个意义，那么教会在地上实际的实行表现是按照那个原则的。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啊，那么神的建造呢，不是没有原则，是完全按照神的原则啊。那么这不是人的工作，所以我常常也提醒自己，教会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人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眼光，用人的经验来看它。所以读使徒行传有这个好处啊，就让我们能够看见啊，初期的教会他们怎样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被建造啊。那么当地上的教会有所偏离的时候，你看见神是如何啊，在地上呢，那么寻找那些能够遵循他旨意的人，那么把教会实际的光景那么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讲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能够把这些哈，把它稍微的抓住一下这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在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呢，其实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呢，那么所讲到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这耶路撒冷教会呢，也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面的所出现的头一个教会啊。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啊，我们能看见神在当初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所实行的榜样里面呢，有很多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些重要的原则呢，其实都是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在教会的建造上应当实行的一基本原则啊。所以第一章到第五章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教会的一个图样啊。那么，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那我们首先呢，我们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啊，看神的那个心意啊。所以这第一章呢，那么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些重要的经历啊，那么是或者说一些基本上的认识啊，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需要知道的啊。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曾经讲过，我们要重点式的来做一点交通啊。那么到底在第一章里面有哪些重点呢？啊，我想这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啊，那么有40天和门徒们在一起啊，那么向他们众人显现，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这个显现。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有升天的意象啊，主耶稣当着门徒的面升天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门徒们就遵照主的吩咐呢，那么回到耶路撒冷，在一个小楼上有120个人，他们一同同心合一的祷告。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看见彼得就站起来之后呢，彼得就在那里宣布了啊，他们要拣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犹大做见证啊。 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的里面呢，我们可以讲说呢，教会呢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是必须这个知道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那么他还有他不是立刻就升天了，他有40天之久啊。那么在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教会的建立在我们个人对主那个活的经历上面。所以呢，我常常感觉到啊，如果今天呢，我们只说我们赞同基督教，做了基督教的这个教友，认同基督教的一些的说法、一些的道理，弟兄姊妹，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啊！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要把一套的理论、把一套的道理、一套的神学给我们，不是的。我们的主是要把他的自己给我们的，所以每个弟兄姊妹跟主之间都必须有怎么样，有这个活的经历啊！所以这些年我常常在聚会中，我甚至在各道各处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也和他们讲说呢，我们在教会中必须确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重生的啊，要有主的生命。那么你现在不仅有了主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你还要在生命中啊，能够跟主有活的连结，这是每个基督徒该有的连结。我们不能呢一个礼拜天呢光夹个礼拜，夹着圣经做个礼拜了，听个道了，有一点基督教的活动呢，弟兄姊妹，那个离神所要的差得太远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40天跟门徒在一起做什么呢？就是要把他自己活活写给他们，他们里面怎么样，要有一个凭据，要有一个凭据啊，有一个 assurance 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很喜欢呢 Fanny Crosby 姊妹所写的这首诗歌啊，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啊，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是吧，弟兄姊妹很熟悉这首诗歌啊。那我们的姊妹就是写这首诗歌的用意，就提醒我们，你里面要有一个确据，主是活在你里面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这么多年过来了啊，我实在感觉到弟兄姊妹们，主那个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证据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你今天仅仅是一些道理啊，所以有时候走走的你就会怀疑了，很多基督徒走走就开始冷淡，就软弱，甚至有人就离开了啊。那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呢，你里面不够有那个确定的那个把握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必须要这个确定的把握。所以我感谢主啊，我这个从蒙恩得救开始的时候呢，主在我里面这个感觉，不仅我知道我得的生命，对这个生命的感觉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到这些年间呢，有的时候这个遇见一些情况的时候，这些经历回来的时候，都是给我有非常大的一个确信，我知道主活在我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教会是这样的一般的圣徒们在一起所建立起来的。所以呢，聚会不在乎人多啊，乃是在乎那个实际。你今天弄了几百人、几千人，大家都是做礼拜的，大家都是仅仅有一点外面的这些宗教的活动的，弟兄姊妹，那个不是教会啊。教会是那般真正有主生命的人，那么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呢，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呢，要向他们显现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必须有一个活的证据在这里啊。那么主跟他们在一起40天之久，做什么呢？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 那么这是神的心意。不仅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确定的把握啊，主是活在我们里面的啊，并且呢，我们还要明白神的心意。尤其今天呢，我们知道啊，这是距离国度降临可能是非常非常近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对神的国要有一个认识。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跟他们讲论到神的国啊，神的国。那么主讲完之后呢，主就对他们说呢，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因为什么？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当初的门徒们呢，他们在这个新旧约两个交接的这个光景中的时候呢，他们里面有些还有一些东西是不清楚的。所以当主耶稣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这般人他们心中所向往是主复兴地上的国，以地上的以色列国啊。那其实呢，主跟他们讲的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神所要复兴的是神的国，这带来是神的国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到主跟前，我们总是以地上的事为念，对不对？那么神告诉我们要以神永远的旨意的事情为念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呢，门徒们呢，你看他们的心思意念呢，那么还是一个属地的一种的意念啊。但感谢主，主拣选他们，那么主就是要用他们，那么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主在他们身上需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啊。那么那个，所以主在那里跟他们。谈，对不起了，跟他们谈到这个40天啊，谈到神的国，然后叫他们呢要等候这个在主面前等候那个圣灵的这个降临啊。那么这里是我们就知道这些呢都是今天啊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主复活的确据啊；第二个，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啊，明白神的国啊。然后呢，需要怎样呢？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赐下来的能力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第八节那里讲到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啊。那弟兄姊妹们，主是预先告诉他们的啊，那么他们要在地上啊为主耶稣基督那么做见证。但是这个见证的能力从哪里来呢？乃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凭着我们肉身的力量要为主做见证，这个是太有限，并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软弱的啊。我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们提过，教会在初期被建立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当时地上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因为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的敬拜已经变成犹太教，这个犹太教呢，变一个变质的东西，变得非常的坚固啊，牢牢的控制着以色列人的这个思想，控制着他们的生活，也控制着他们的在神面前的侍奉和敬拜。那个是完全偏离神的旨意，变成仇敌手中所用的抵挡神的工作，可以说最厉害的一个工具啊，犹太教变成犹太教。所以你今天在这个犹太教这种坚固的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思想、这种生活习惯里面，你要把 主的见证带出来，那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很困难。还有呢，当时呢，因为罗马帝国是非常的强盛，这地中海沿岸呢都是他们的属地啊。那么罗马帝国是当时的强权啊。然后呢，因着罗马帝国的强权啊，带动了这个希腊的文化，那么传递到整个地中海的沿岸，连犹太人都受影响的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这个希腊的哲学思想啊，那是在地中海沿岸是非常的风行的。所以我们讲过，今天的地上的光景已成了犹太教希腊哲学、罗马的政权的管理，在这么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间，那么神要建立他的教会，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用人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感谢神，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等候，当圣灵的能力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光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并且直到地极啊！所以对我们的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要执行神的旨意，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必须经历圣灵的能力。若是没有圣灵的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不仅在初期的教会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中古时期啊，当整个教会有另外一次的变质，变成天主教的时候，那个天主教控制以色列、控制基督徒1000年之久啊，那也是相当漫长的。虽然赶不上这个犹太人的那个三四千年，但1000年之久也是很厉害的。我们知道到最后变成了完全不像样的一个东西啊。那么马丁路德和他那一批当初在欧洲的有少数的弟兄们啊，有些在瑞士的一般弟兄们，他们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光照了马丁路德啊，灵里面看见，所以呢，就从那个黑暗的那个光景中突破，把主的救恩、基本的救恩啊，因信称义的道理带到以色列百姓中，终于脱开了这个1000年天主教的这个捆绑。但是又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呢，我们看见到了18世纪以后啊，弟兄运动出来的时候呢，再次脱离了那个基督教的很多的传统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这些不是人的力量能做得到的，只是圣灵今天在地上做工。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了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十大中心思想中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讲到圣灵啊。若是没有圣灵，弟兄姊妹们，地上不可能有教会的建立；若是没有圣灵，地上不可能有主工作的开展；若是没有圣灵，地上不可能有主的见证。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呢，你们一定要在那里等啊，那么这个要等这个神的时候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那么主耶稣呢就当着他们的面呢，那么升天呢，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升天的意象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保罗就告诉我们，教会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基督的升天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这个 这是当初门徒们呢他们所看见的一个异象啊，就在橄榄山上看见主耶稣升天了啊，并且呢升到云端，他们就看不见一个云挡住，那么主耶稣上一段他们看不见，只看见主到达云端，那并且有两个穿白衣的，我想那个是天使在他们面前说啊，这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呢？啊，你们看见这个他怎样升天，对不对？怎样被接升天？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也讲到了主耶稣再来的一个应许。所以到今天呢，我想我们很多读预言的人都知道啊，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从宝座到达云端了，今天我们看不见，对不对？那么但是已经到达云端，主耶稣说呢，他已经在门口了啊，那么很快他就要再来。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主有应许说他要再来啊，在这里那么天使就再次宣告说，你们看他怎样去，他就要怎样来啊，去的时候是怎样，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升天的意象非常的重要，这也告诉我们啊，主耶稣的升天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他打通了一条属天的道路。从前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三层天啊，一般弟兄们解经的时候都是这样，有空气天，有外太空，还有三层天啊。所以呢仇敌呢是什么呢？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啊。所以原来呢在空气的天以上的那个天呢是仇敌的势力范围啊。所以人跟神之间呢没有办法直接的来往的啊，那个路没有通。但主耶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仇敌和仇敌的权势，所以他打通了一条路啊，打通了一条路。所以呢，主耶稣升天的意思就是说，他穿过了仇敌所有的这个范围，把这条路打通了。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走在属天的道路上面，是因为主为我们打通了这条的路。然后呢，因着他是教会的头啊，这个头已经到了天上去了，是吧？当然身体是连着头的啊，所以今天教会呢，那么也同样是与天相连，我们现在教会是与天相连的。所以这个意念和思想啊，你读使徒们的书信的时候，他们都常常表露出来的啊，像保罗在书信上讲，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吧？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还在地上，其实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认真讲啊，弟兄姊妹，你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你的国籍都改了，你知道吧？你也不是中国籍，你也不是美国籍啊，你也不是印度籍啊。今天呢，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到了这个国度里面去的时候呢，大家就没有任何地上国籍的一个分别了。所以这也是今天主给我们这个一个很大的恩典啊！但是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啊，人还是活在地上的观念中，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国籍啊这些东西啊，还会影响人。但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那么是主打通了这条道路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更宝贵的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呢，他是带着人性回到天上去的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肉身中为我们经过死亡， 然后在肉身中他复活的，所以他带着人性回到天上去，所以终于神得着他所要得着。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论到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基督是神人二性的，这是神当初原初的心意念。所以今天呢，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有人的生命，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神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也是神人二性，我们有神性也有人性啊，这是我们和世人之间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同啊。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复活，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要给我们有一个确据的。所以你看，今天如果一个人跟着生命的感觉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哎呦，我们里面好像有另外一个感觉啊，另外一个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里面一样。所以保罗讲这个外面的人，里面的人，我们里好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里面一样。所以你的生活中间呢，你不是光是靠着你过去为人的经验和过去这个你自己的一个感觉，现在呢好像有另一位住到你的里面来了。所以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听见这个声音，有时候他会跟你讲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呢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怎样呢？应该顺从这个里面的这个人的感觉。你们有人读过这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啊？尼陀森弟兄曾经讲了一个弟兄的见证啊，他说他从前在庐山的时候，他那个是生病啊，那么后来他在那里传福音啊，给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好像是做什么，是做裁缝的啊，好像做裁缝的。那后来尼弟兄就走了，走了之后呢，这个裁缝得救了。但这个裁缝有一个习惯呢，他喜欢喝酒，非常喜欢喝酒啊，所以每一次这个吃饭的时候，他总要喝一点酒。那么等他信主受浸真正得救之后，有一天呢，他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他就请他的那个妻子说：“你把酒拿过来啊。”那么结果那个酒拿来之后呢？哎呦，他自己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啊，觉得这个好像主在他里面告诉他，你信的主人是个基督徒了啊，你不好有这么一个喝酒的习惯。所以他就对他的那个妻子，他也是个姊妹，就说好了，你把酒拿走不喝了。所以后来他到了上海遇见倪弟兄的时候，他就跟倪弟兄讲，他现在已经他这个把这个喝酒的习惯戒掉了。你就问他说：“你怎么戒掉的呢？”他说：“啊，我里面有个当家的告诉我不能再喝酒。”啊，你就笑，你就对他说：“好，以后你就听这个当家的话，什么都要听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里面有生命，这是主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有一个确据在里面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跟着里面的这个生命的感觉来在主面前来生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确定的啊，有一个确定的把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主耶稣的这个复活升天呢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里面也是一个。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把握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元首在天上，身体还在地上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呢是带着人性回到天上去的，那么我们看见教会有了这样一个啊升天的。一个属天的一个意念，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教会呢，弟兄姊妹，不是属地的，是一个属天的团体啊。那么我们不能容许 它变成一个属地的东西。但是仇敌的工作呢，往往用世界进来之后，把教会变成了一个属地的一个团体，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今天在有些地方会听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常常讲我们那个教会还是一个 worldly church 啊，属世的教会啊，属地的教会，不，教会是应该有属天的性质，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冲破了仇敌的权势，已经打通了这条属天的道路啊。所以这个升天的意象呢，也是当初教会在地上啊，那么在诸般艰难中间呢，他们能抗拒外面所有一切外在事物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主耶稣复活之后，不仅给他们有复活的凭据，不仅跟他们讲到神的国啊，不仅叫他们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并且他们有升天的意象啊，这些呢都是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建造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经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那么在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呢，主在那里啊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要在那里等候父所应许的啊。这个等候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因为读圣经的有人告诉我们说呢，你不需要等候，因为我们看见有的聚会里面啊，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有所谓的聚会一个做法，就是等候聚会啊，好像我们一同等候在主跟前，所以有一些弟兄们经常，你根本不需要等候，今天主的一些工作都做成了，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等候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啊，这个等候啊，不是光是指的时间说的，不是我们要等候一件什么事情的这个发生，这个等候呢，是指着我们的态度说的，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讲到我们个人经历，整个教会的经历，什么时候都在这个等候的态度的里面，因为主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啊。所以过去呢，那么我们受带领的时候呢，关于等候这个真理啊，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英文里面呢、啊，这个有两个不同的词，一个叫 waiting for， 一个是 waiting upon 啊，这两个情况不一样。我们知道 waiting for 就是你等候一件事情的完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 waiting for 时我们就会很焦虑，对吧？事情没有成呢、啊，就非常的焦虑。就好像啊，举个例子，好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汽车站等候汽车来呀、啊，或者等候火车来，那个车老不来啊，有人等着就很焦虑啊，等着心情很焦虑。所以 waiting for， 如果光是 waiting for 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的焦虑在里面。但是呢，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的 waiting on 或者 waiting upon， 那这个就很好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乃是我们今天已经在神的同在里面，或者说在主的同在里面来等候啊，所以事情还没发生，有主的同在，你就安息了，你就快乐了啊！你看这个等候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啊。今天我们等候主的回来也是一样，你光等候那个日子的话呢，你会很焦虑的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在他的同在里面来等候的话呢，情况就不一样，你每天跟他有交通啊。那我们也知道将来那件事情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主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当然那个等候啊，是等候有一件重大事情的发生，但是这个等候的生活今天对我们来讲呢，弟兄姊妹们，必须是我们的在属灵上的一个态度。我们经常在主跟前呢，我们都是 学着在这里等候我们的主啊。就感谢主啊，主吩咐他们之后呢啊，那么我们看见了，那么他们就从这个橄榄山啊，那么主耶稣升天之后呢，那么这个他们就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那么这里呢，路加记载说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个安息日可以走多少路程呢？弟兄姊妹记得吗？大概两里路啊，哎，安息日可以走两里路，所以呢，这个橄榄山到这个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只有两里路，不是很远的，所以那些门徒们呢，就听主的话就回去了，然后进了城之后呢，就在所住的一间楼房那里啊，结果在这里就记载着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之外啊，那么其他十一个使徒都听主的话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主吩咐他们要等候，你看见门徒们首先听主的话回去了，到底他们受过主的带领，知道听主的话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里不光是有这个十一个门徒啊，他说这些人还同着几个妇人啊，我们知道那些妇女啊有很多是爱主的，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并且耶稣的弟兄啊，可能是那个雅各，我们不知道啊，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在那个小楼上面啊，所以在十五节那里就记载说呢，他们呢大概一共有120名，有120个人，他们聚在那个小楼上面呢，弟兄姊妹们就怎样呢，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个同心合意，他们祷告了10天之久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一直要等到五旬节，所以呢主向他们显现40天，然后他们又等候了10天，总共是50天啊，所以他们在那个小楼上祷告了有10天之久。我们在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曾经讲过啊，主耶稣最后离开门徒的时候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呢许多读经的人啊都觉得那个是他们能够在耶路撒冷那个楼上等候10天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重要的力量的来源啊，不然你要在那里祷告10天呢，这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看见了，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老实说，我们等候主啊，都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给我们力量啊，否则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等候，是等不了那么长久的。那么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同心合意啊，就是他们祷告到最后呢，整个怎么样呢，整个 harmony， 整个和谐，在祷告的生活中达到完全的和谐，这120个人呢，那么整个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轻看教会的祷告。今天呢教会在地上不断的产生很多的分裂，弟兄姊妹，只有祷告使教会能够达到一个和谐，就是他们在祷告到最后呢，他们唱谐音啊，这个谐音就和谐的声音，就好像一个合唱团一样的啊，一个合唱团有不同的几个部，但是大家一起唱起来的时候呢，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声音唱起来是非常的美丽。所以这里呢还用了一个字，是一个音乐上面的一个字啊，那个和谐的声音啊。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不能够和谐的光景中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祷告到最后，一直祷告到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都和谐。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起一个好美好的见证啊，就是印度的巴辛弟兄啊，这实在是一个会祷告的人 哎呀，他的祷告生活呢，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无论到哪里，他都跪下祷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他进了理发店来也祷告啊，上飞机前祷告，上火车前是祷告，一进到会所你就看见他一个人就跪在那里祷告。他是一个随时跪在地上祷告的人，他真的是认识祷告的那个能力的。他们有一年呢，那个时候主在印度很用他啊，他们印度已经有好几百处的聚会啊，那么他们的同工啊，光他的同工就有据说有150个人啊，那同工150个人，但你知道人多啊，比如说事杂，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的同工中间产生难处，他们彼此争论啊，大家争吵的非常厉害啊。弄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血气都来了，那么他们就聚集到巴克森的那个地方啊，巴克森就把他们召集来，他们就去的时候，大家都想在那里要据理力争呢，啊，要大家准备争吵了，结果没想到他们聚到那里去之后呢，巴克森弟兄啊，没有开会说好，你们大家讲你们的理由，没有，他们一聚在那里，巴金弟兄就宣布禁食祷告一天啊，所以他们就没得争，大家就祷告，禁食祷告，从早到晚上祷告，祷告完了之后，爬起来之后呢，看见了那个里面的那个怒气还没有停止呢，还想争。所以巴森弟兄就第二天叫他们再进食祷告一天，哇，他们就又祷告了一天啊。那爬起来之后呢，那个里面还想要讲理由，那个理由还没有止息，所以巴森弟兄又叫他们第三天又进食祷告一天。感谢主啊，这个第三天的进食祷告一完之后呢，你就看见那些弟兄们怎么样了，大家就彼此认罪呀、啊，然后就彼此抱着就痛哭了啊，没有人在争自己的理由。结果呢，这150个同工们呢，就重新的变得和谐。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它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功效。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些门徒们跟这些妇女们和其他的人在一起，120个人，他们都是跟随过主耶稣的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整个的气氛变成了非常的和谐。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怎么可能会祷告成这么和谐的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魂，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魂是很麻烦的东西，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十字架的经历啊，在祷告的上面呢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祷告需要舍己，祷告需要放下你的自己，祷告需要经历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做工在人的魂里面，最后呢，使人里面的魂得到纯净，而达到了一个和谐的一个光景。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美丽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呢，教会最美的生活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同心合意啊，心思意念上面那么能够合而为一，这是教会最美的一个见证，最美的一个生活。你知道今天我们的这几百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我们几百个意念，几百个想法，对不对？哪一天到我们真正所有的意念都成为一个意念的时候呢，那恐怕是教会复兴的时候就来到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讲道，为什么要读主的话， 就是要扭转我们里面的光景，那么我们众人都和基督的意念一致，弟兄姊妹们，教会就自然合一了。这个合一它显出来那个见证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教会历史中啊，我们看见有许多大复兴的年间啊，那是圣灵用强烈的工作做工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众人的心思意念的合一，所以那个时候带进的那个福音的能力就非常大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当然主若能这样给我们这样恩典，那是非常好，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我们也求主在我们小小的聚会的里面能够做工，能够使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达到。所以我们的祷告很重要，尤其礼拜二祷告聚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光在那里为着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光是为着一些人生病啊，为着一些人有什么需要祷告。不，弟兄姊妹们，祷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祷告到最后整个教会变成和谐的，这才是我们祷告聚会主要的目的，这样能带进神的国度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120个人呢，他们同心合意，并且怎么样，恒切祷告啊，在那里不停止的祷告。哇，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呢？到了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实在承认我们这个祷告的灵不够啊，我们祷告的生活非常软弱，我们实在对主有亏欠，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学会等候啊。当然，弟兄姊妹们，今天有这个负担在一起祷告的人，但愿靠着主的灵啊。靠着主的同在，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在主面前来等候，好好在主面前祷告。所以他们的120个人在那个楼上听主的命令啊，那么开始祷告。这个时候圣灵还没降临啊，那么这个时候彼得呢就有了负担呢，就在弟兄们中间站起来了啊。那么他在这里呢，他在这里呢就宣布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这个犹大呢，因为他卖主啊，所以他失去了他的那个职任啊。我们今天回头读这些历史啊，觉得这个犹大真的是太愚昧了啊。他所失去的不是一点点，如果他没有卖主，他也得到这个职任，那是不得了的职任了，对不对？这不光在地上，将来在勇士里面的那个福分都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主也提醒我们啊，借着犹大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要真的好好的爱主啊。那么旧约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雅各雅各的兄弟啊，为着一点点的好处，那个以扫啊，那圣经讲说他为着地上一点点的好处啊，放弃他长子的名分，那后来呢懊悔了，对不对？再苦苦的要求也得不回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在侍奉上要非常的谨慎，有很多东西你一旦失去了，你恐怕永远得不回来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要叫我们能够爱主啊。如果今天有任何地上的事物跟主来比较，你要把那个东西撇弃的，你要把主摆在你的心中啊，摆在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当然像犹大这样的卖主真可怜啊，他失去了一个荣耀的职分了，对不对啊？太可怜了。并且呢你看他最后死的也非常的悲惨啊，死的很悲惨，甚至吐到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哇，这个他的那个死的很惨啊，水的那块田变成了这个雪田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彼得起来讲述这段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本来是可以得到极大恩典的人，结果呢他失去这个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给我们是一个何等大的重要的一个警惕啊！不要轻看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地上，主还没有回来，还有不多的日子，我们真的要把主的事摆在第一。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爱世界，再重视地上这些东西，是不上算的，不划算的。弟兄姊妹们，求主用这个来警惕我们啊！然后呢，他们中间呢，就选出了一个人啊。那么这个选呢也很特别啊，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把它选出来的。他们摇签，我们知道这个摇签呢，本来是旧约的一个做法，旧约里面有摇签、直签的啊，直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一方面来讲呢，弟兄姊妹们，他们还没有脱离旧约的那个习惯啊，因为这个，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使徒行传的十大中心思想里面有一个思想作为是进步啊，就他们从过去的那些习惯里面逐渐的脱离，现在我们看见了他们还没有能够习惯接受里面的引导，那么用直签的方式，那么把它摇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呢不是新约圣经的一个榜样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不能用这个东西的啊。当然我们也很少听见有人在用这个东西，不能再用这个东西的，这是旧约里面的这个纸签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他们这样的摇出了这个马提亚啊，那么圣经呢后来呢也没有记载他的什么事迹，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说想要去找出马提亚他的一个背景和他的故事，好像都没有，就这么一个名字啊。所以因此有的弟兄们就说呢，哎呀，这个直签出来的恐怕也不算数啊。但是无论怎样，我相信马提亚是一个爱主的人，也是一个主的好的门徒啊，他们不会随便选一个什么人的啊，是一个真正在主面前跟随主的人。虽然他没有什么事迹记载下来，我们相信他这个人在主面前是一个敬虔啊，是一个爱主的人。当然这个时候他们指出来了，那么使徒行传也把它记载下来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想了，或许这也是主的一个心意啊。那么虽然后面没有讲到他做什么，但是他无论怎样列在十二个门徒中间啊。那么列在中间呢，为什么彼得当初要再选出一个这个马提亚来呢？因为呢，他们觉得十二个门徒失去了一个，不完整啊。那么他们也记得主拣选他们是为了做见证人啊，所以他们选出马提亚来呢，是要做主的见证人，十二个门徒的见证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在前面上次也讲到，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主要得做见证人啊。我在这里再强调啊，地上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基督的见证是跟着见证人走的，有见证人才有见证啊，不是工作的延续啊。弟兄姊妹们，没有所谓的这个接班的思想啊，弟兄姊妹们必须一代一代的都是让主得到见证人，这个见证才能接续下去的啊。你如果光是工作的延续，那就变成一个宗派了，变成一个组织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斯派克弟兄啊，在他的讲论中间常常告诉我们，他说呢，无论哪一代的人被兴起来，都应该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面。我们知道这些使徒们他们就是第一代的原则上面。 你只有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面，你跟神之间有一个活的连接，有个直接的连接，是有意向的啊，是有托付有使命的，那么你才可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门徒们现在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个人的得救是为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整个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一个见证人的团体啊，一同来见证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呢，弟兄姊妹，这里所讲到的有几个重要的，这些都是基本的真理啊，我们需要认识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再简单的稍微的这个回重复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对主的复活啊，我们要有确据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这耶路撒冷的教会呢，这被建造，这是一个重要的经历。然后呢，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要有这个要有圣灵的等候圣灵的啊，这个工作啊，那我已经讲了，这是一个态度啊。今天无论在什么时候，人就即使在这个时间，圣灵已经降临，我们要等候圣灵的这个工作啊。然后呢，要有基督升天的意象，知道教会是属天的，元首已经在天上了。所以呢，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教会是属天的啊，主已经打通了这条属天的道路。第四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就是祷告啊，能够祷告到整个教会同心合意，整个和谐啊，要靠着主的同在啊，有迫切的祷告。那么第五件事情就是呢，要做主的见证人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主在初代教会中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有这许多重要的真理，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的。好，我想今天晚上呢，那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章里面啊一些重要的点呢，我把它拉出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那请弟兄姊妹们啊，你们要仔细的思想，好吧，思想主的话语啊，那么有机会呢从头把它再读一下。巴望主使这些在今天我们教会的生活中人就发光啊，那么让我们呢能循着当初主建造教会的原则，那么我们来过教会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主的心意啊。好，我们请低头在一起祷告吧。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和眷顾，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同读使徒行传。主啊，今天在这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有很多重要的真理是我们需要认识的。主啊，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灵解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真理的亮光的里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过教会生活。主啊，深愿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主我们能够把一个你所喜悦的教会的生活能够显在你的跟前，好叫我们没有羞愧的来见你。主啊，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下面一点简短的报告啊。明天呢，这个东南区还是有这个读经的聚会啊，请东南区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尽量能够参加。礼拜天 早上有擘饼的聚会啊，请弟兄姊妹务必能够和弟兄姊妹或者家中纪念主。那么接下来的主日呢，是秦伟和杨信远弟兄两位弟兄他们要跟我们有交通啊。那么是 Ben Chen 啊，还有是 Nelson， 他们两位是翻译，就请弟兄姊妹为这四位的弟兄们在中间有祷告，好吧？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啊，晚安。